汪杰杂谈，杂而不淡。如果有一位科学家跟你说他是做蛋白质结构研究的，我想啊，绝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呢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他穿着一个白大褂，然后聚精会神地坐在显微镜前观察。这似乎啊已经成了生物化学家的标准形象了。然而有一天你去他的办公室，但是呢却发现根本看不到显微镜和试管，只看到他穿着宽大舒服的便装，然后呢抱着笔记本在噼里啪啦的敲代码。我想这个景象啊必然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的。实际上呢，这位科学家准确的说啊是一位生物计算学家，或者说是计算生物学家。他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像蛋白质或者 DNA 这样微小的生物活性物质。但是他和传统的生物化学家不同的是呢，他的研究工具不是试管和显微镜，而是计算机。很多人在初次看到类似某某公司进军生物计算这样的新闻标题的时候啊，往往会产生强烈的不明觉厉的感觉，甚至有人以为呢，是这家公司啊要用生物活性物质来制造计算机，就好像科幻电影中出现的那种插满电极的一滩软乎乎的脑组织。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啊！实际上啊，这些新闻说的其实呢是某公司啊要设计一种 AI 算法，它能够根据有限的蛋白质信息准确地绘制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我们打个形象的比喻呢，就是相当于啊这家公司呢要帮助警察设计一个程序，它能够根据受害人的描述准确地绘制出凶手的外貌。绘制出某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对于新药研发，例如新冠病毒的疫苗研发，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这个问题呢也极为困难，它是当今人类科学面临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那想要知道它难在哪里，又为什么意义重大，你需要继续听我往下讲。蛋白质从微观上来说呢，就是一团有机大分子，它是构成生命的基本零件。每一种蛋白质都有一个特定的三维结构，但这种三维结构有一个特殊之处，它一定呢是由一根长长的链条折叠而成的。要理解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到底是怎样的，你只需要去玩一种叫做百变魔尺的儿童玩具，立即就能理解了。百变魔尺呢是一节一节的，每一节都可以做各个角度的翻转，因此呢你可以把一根长长的魔尺折叠成各种各样的形状。魔尺的节数越多呢，能够折叠出的形状数量就会呈指数级的增长。因为我们这是一个音频节目啊，没有办法出示图片或者视频，所以呢如果没有玩过这个玩具的听众呢可能会听得有点困难，但是如果你玩过的话呢肯定是一听就懂了。你也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图片或者视频。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它就像魔尺的一个节。蛋白质在刚刚生成的时候就像一根长长的几十到几百节的魔尺，然后它会在几微秒到几毫秒的时间内迅速地折叠成一个特定的形状。因此呢在电子显微镜中啊，每一个蛋白质就像是一团乱麻。因此决定一个蛋白质的性状和功能的就是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和蛋白质最终折叠成的形状。比如我们的免疫系统在面对病毒和细菌入侵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 Y 字形的抗体蛋白，它们的形状啊，就像是一个抓娃娃机的夹子，能够精确瞄准并夹住这些入侵者。在我们的韧带、骨骼和皮肤之间就有大量的胶原蛋白，它们的形状就像是由三根粗绳拧成的麻花，为我们的皮肤提供张力，从而显得有弹性。再比如呢2020年获得诺奖的基因定点编辑技术 CRISPR 也正是利用了一个长得像螃蟹钳子的 Cas9 蛋白，它会紧紧地夹住基因组中某段特定的 DNA 从而进行剪切。所以啊，对于一个蛋白质，科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两个信息，一个是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你可以想象成魔尺的那些结，另一个呢则是蛋白质的结构，也就是魔尺折叠后的形状。序列信息相对容易获得，但结构信息却极难获得。可是呢，这个结构信息啊，恰恰又是更重要，因为知道了一个未知蛋白质的结构，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它在细胞中的作用。如果这个蛋白质与某种疾病相联系，那么科学家们就能够根据它的结构形状，开发出相应的药物来。1972年，有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克里斯蒂安·安芬森提出了一个假说， 他说啊，其实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个信息就足够了，因为他在实验室中发现，一个蛋白质只要序列不发生改变，并且一直处于同一个化学环境中的话，那么它每次都能折叠成一样的三维结构。所以蛋白质在三维结构中该如何折叠，这些信息其实都已经包含在了它的氨基酸序列当中。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知道了一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理论上我们就应该能够推测出它的三维结构。氨分生的这个假说呢，得到了全世界同行的认可。然而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啊，好像知道了这个理论也没有什么用。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呢，就是然并卵，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虽然我们能在实验室中相对容易地测出一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但是呢，拿到了这个序列，我们依然无法根据某条物理法则准确地推测出它的三维结构。为此呢，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将近50年，但直到今天啊，也没有彻底弄清楚蛋白质折叠的规律。这个问题在生物化学界就被称为蛋白质折叠问题，它是21世纪人类科学面临的几大挑战之一啊。现在的科学家想要弄清楚一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唯一的办法呢，还只能是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用极其笨拙的方法，通过大量的重复性实验来找到蛋白质的三维结构。需要的实验设备如冷冻电镜、 X 射线晶体衍射仪、核磁共振仪等啊，都是价格昂贵。例如冷冻电镜，它一台的价格呢，就高达数百万到几千万人民币。而这个结构解析的过程是否顺利啊，有很大的运气成分。运气不好的时候呢，重复个上千次实验都有可能出不来结果。因此每解析一个蛋白质的结构，通常的成本呢，在几万到几十万美元之间。从上世纪末开始，以 IBM 为首的一些计算机技术公司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利用超级计算机来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这相当于呢，就是把原先在试管中进行的实验啊，转移到了电脑的数字空间中来进行。这个想法在当时来说呢，是非常大胆和前卫的，因为它的运算量对于当时的计算机来说呢，就是天文数字。你可能感到好奇啊，预测一个蛋白质的折叠怎么会需要海量的计算呢？粗略的说来啊，它的计算过程呢，就好像是在彩票箱中摸奖。一个拥有1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你想象成呢，是一个拥有100节的模尺，它一共可以产生大约10^94次方种不同的形状。这个数量啊，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宇宙中基本粒子的数量。计算机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排除法。根据一定的规则，先是一批一批地排除某类绝对不可能的结构，然后再根据蛋白质表现出来的性状一个一个地排除。到了最后阶段啊，那就像是不停地在一个巨大的彩票箱中抽奖，每抽一次都要耗费巨大的运算量。 IBM 公司啊，是用了5年的时间搞研发，终于在2004年宣布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电脑蓝色基因问世，它的主要目标就是解决蛋白质折叠问题。然而事情进展的并不像计算机专家们估计的那样乐观。10年之后，蓝色基因升级了3代，超级计算机也没能取代试管和 X 射线晶体衍射还有核磁共振仪。 IBM 呢，也遗憾地终止了蓝色基因系列的开发。不过 IBM 的失败并不代表计算机模拟蛋白质结构的失败，恰恰相反啊，在 IBM 的带动下，参与这项挑战的团队呢，也是越来越多，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各种各样奇妙的解题思路也是层出不穷。最好玩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华盛顿大学的大卫贝克教授的发明。2008年，他的团队开发出了一款名叫 Foldit 的解谜游戏，而这款解谜游戏的内容就是让用户凭借自己的直觉来折叠蛋白质，然后再根据一定的规则获得分数。结果呢，是非常的喜人。一个困扰了生物学家15年之久的猴类艾滋病病毒相关蛋白，作为谜题被上传到游戏之后，玩家们只用了10天就成功的破解了它最可能的折叠方式。从1994年开始，就诞生了一个名叫 CASP 的国际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每2年举办一次。它的参赛队伍啊，是越来越多，而且呢，是全球的科技大佬都云集。在这个竞赛中，裁判会给每个小组预测的结构打分，满分呢是100分。在2020年12月结束的第14届竞赛中，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团队啊，就是那个曾经开发出著名的围棋程序 AlphaGo 的团队，他们开发的 AlphaFold 的程序获得了冠军，得到了 92.4 分。要知道啊，在上一届中同样是冠军的他得分呢还不到60分。这种进步的速度呢是太令人震惊了。AlphaFold 预测的蛋白质结构已经非常接近于真实实验做出来的结构，人类离计算机攻克蛋白质折叠问题只有一步之遥。讲到这里啊，我想你对生物计算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不知道你发现没啊，我前面讲了这么多，居然没有一次提到中国。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一项科学事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那基本上呢都是老外在玩，没有我们中国人什么事情。这真的是一件让我感到揪心的事情。因为未来的新药研发、疫苗研发、精准医疗等等生物医学技术啊，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得生物计算者得天下。传统的试管加电竞式的研发模式啊，终将被 AI 所取代。这项科学研究事业理应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好，这就是本期节目。我想说啊，这期节目的文稿呢，得到了我们科学声音写作训练营第三期的学员陆鹏的大力指导。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这个专业的人，他就是在东京大学的生命科学院从事蛋白质结构解析相关的研究，所以本文呢得到了他的非常多的贡献。而且啊，他自己也开了一个自媒体，叫做科学龙卷风，就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搜索到，大家不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是非常靠谱的生命科学科普啊。好，他的名字叫科学龙卷风。那这就是今天的杂谈，我们下期再见。在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植物的出现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它们不像动物一样可以逃避不利的环境，也不像微生物一样通过快速变异来适应环境。植物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道路去改变环境。那植物到底经历了什么？它们的经历中又隐藏着哪些关于生存和竞争的深刻思想呢？我的最新付费专辑《植物有故事》将带你一起去解开这些谜题。